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八课。今天我们仍然继续讲《阿摩斯书》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第二部分以五章一节到十七节作为核心，而包围着这个核心的前后各有四段的经文，前四段跟后四段经文是前后呼应的。弟兄姐妹，考考你，记不记得在文法上这个结构叫什么名称呢？对了，就是扇形结构，或者我们叫倒影结构。这一课我们来研读第四段经文，四章六节到十三节，还有跟这段经文对应的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那下一课我们就会讲到核心的部分了。好，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阿摩斯书四章，我们先来读第一段，四章的六节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有五个警告包含在里面，这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的警告。我们就来逐一的研读四章六节。我使你们在每一座城里牙齿干净，使你们各处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个警告，讲的是什么警告呢？是饥荒的警告。这里提到的牙齿干净并不是一个好现象，牙齿干净的原因是没有食物进过口，讲的是饥荒。这一代的人比较幸运，很少会经历过饥饿的滋味，但当我们读历史，或者我们听上一辈的长辈，他们经历过战争的，经历过饥荒的，那确实是非常可怕的灾祸。阿摩斯书四章六节所讲的，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是我曾经使你们在所有的城里饥荒，也在所有的地方绝粮，但是你们仍然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饥荒的范围包括了所有的城市，也在所有的地方都绝了粮食，可见这是一场非常大的饥荒。以色列民经历这个惩罚，但是他们仍然不归向上帝。接下来是第二个警告，在四章七节到八节，阿摩斯书四章七节到八节，在收割的前三个月，我不降雨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无雨的地就必枯干。两三城的人挤到一个城里去找水喝，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个警告是旱灾，先知清楚的宣告是耶和华，是他停止降雨给以色列的百姓。经文提到在收割前三个月，这是农作物等待冬雨来临的时候，但是雨水停止了，结果影响到收成。第七节，耶和华神说，我降雨给这个城，却不给那个城降雨，这块地有雨，那块没有雨的地就枯干了。神怜悯某一些城市仍然有雨降下，结果两三座城的人跌跌撞撞到一座城里要去喝水，但是不得止渴。这是不难明白的，因为有的城市有的地方没有水，这些受旱灾所苦的居民就挤到有水的城里，在人多水少的情况下，人们不得止渴。受到第二个警告了，但是以色列民仍然不归向耶和华神。 你们仍不归向我，这句话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断重复的出现，好像一首诗歌里头的副歌一再的重复，所以是重要的主题。紧接着是第三个警告，阿摩斯书四章九节，我以焚风和梅烂攻击你们，你们许多的菜园、葡萄园、无花果树、橄榄树屡屡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讲的是酷热和水灾，原文的意思是，我以酷热和腐朽打击你们，我使你们的园子和葡萄园荒凉，你们的无花果树、橄榄树、蝗虫吃光，但你们仍不归向我，上主的宣告。和合本翻译的焚风，意思就是沙漠吹过来的旱风，干旱已经很难熬，但是另一方面又有过多的雨水，雨水太多的话，农作物会腐烂，再加上蝗虫的侵略，让以色列民当中的菜园、葡萄园、无花果树、橄榄树都无法结果。这些灾殃都是农民最怕看到的，旱灾、水灾、蝗虫。其实灾情是非常惨重的，没有粮食的话，人就无法生存。这是第三个警告。第四个警告在阿摩斯书四章十节，这里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如在埃及的样子，用刀杀戮你们的年轻人和你们遭掳掠的马匹，营中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警告更加可怕，讲的是瘟疫，讲的是战争。瘟疫和战争其中一样已经非常的惨重，现在是瘟疫加上战争。耶和华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以色列民会想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过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瘟疫不是临到他们的敌人埃及人当中，而是在神的子民当中爆发。第十节的战争场面非常悲惨，耶和华说，我用刀杀死你们的年轻人和你们掳掠得来的马匹，我使你们营中尸臭扑鼻，但你们仍不归向我，上主的宣告。马匹和年轻的战士在军队当中非常的重要，但现在连人带马都被杀戮。经文描述的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景象，但是以色列民经历这一切仍然不归向耶和华神。最后一个警告，四章十一节，我倾覆你们，如同神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们好像从火中抢救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用神从前倾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件事情来跟现在的以色列来比较，我们很难想象听到这个信息的以色列民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像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一样，他们听到会醒悟过来吗？他们会悔改回转吗？十一节，耶和华说，这些百姓就像从烈火中捡出来的一根柴。这句话是用来形容以色列民是紧紧得救，没有被完全烧毁，这是出于神的怜悯。这个倾覆的警告对以色列民有作用吗？没有。经文说，但你们仍不归向我，上主的宣告。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宣告的五个警告其实是极其严厉的，天灾、饥荒、干旱、水灾，对农作物的打击、瘟疫，最后更引用了索多玛、俄摩拉的典故，提醒以色列民，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犯罪的后果有多严重？不断重复的一句话，但你们仍不归向我，已经说出了答案。在另外一卷先知书约珥书一章也讲到蝗虫的灾害要临到以色列，使得整个以色列的社会受到打击，连圣殿也不能幸免，所有的献祭都要停止。 祭司和百姓一同哀哭，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百姓，都一同面对这个祸患。约珥书一章下半章提醒祭司们，他们是神的仆人，在哀哭当中，他们应该召集禁食的聚会，带领百姓在神的面前悔改，或者上帝会回心转意，或者上帝会把本来的审判变成祝福。果然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耶和华神应允以后不会再如此对待他的百姓。当时的蝗灾严重到一个地步，是几代的人都还在述说这个灾难。约珥书二章五节提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神的灵的浇灌。这个典故是来自于民数记，摩西选立了70个长老协助他，神的灵降在70长老身上。当时约书亚发现营中有另外两个人都受感，那要不要禁止他们呢？摩西回答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其实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就明白神的灵从来不会轻易的临到众人。神的灵临到所有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但是约珥书的意思是上帝要行从来没有行过的事，完全超越人的想象。约珥书第三章讲的是外邦在约沙法谷受审判，对应约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耶和华神的百姓刚刚经历过神的审判，愿意悔改回转，耶和华神在审判当中把灾难变成祝福。约珥书带出的是审判来临，最后一刻仍然可以把握机会悔改，这是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先知宣讲审判的目的。在历史上，耶和华神的子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有没有学到功课呢？他们是不是知道仍然有机会需要把握呢？这里阿摩斯先知强调，在审判当中，以色列民仍然不懂得归向神，他们以为审判已经宣判了，已经来到了，不可以回转了。他们不明白审判是神出于爱的管教。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箴言，讲上帝如何对待他所爱的人。箴言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审判是来自于上帝的爱，他希望我们行得好，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上帝也是那位爱我们到底，称我们为义的。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提到神倾覆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罪恶滔天，耶和华神施行审判，天火焚城，两个城都倾覆了。有圣经学者注意到，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少提到上帝在施行审判之前在想什么，但是创世纪有提到这样的事情，耶和华神定义要倾覆索多玛、俄摩拉，神跟亚伯拉罕谈到这件事情。创世纪十八章提到，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住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如果城里还有50个义人，神会不会收回城命呢？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最后只有罗德一家四口能够逃出来，但是罗德的妻子因为回头变成了一根岩柱，剩下来罗德和两个女儿得救。其实亚伯拉罕的讨价还价焦点不是公义，而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上帝在他施行公义的审判之前，他竟然会找他视为朋友的亚伯拉罕。我们也没有想过，上帝在出手之前，其实他想了很多。犹太人的传统诠释耶和华神倾覆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思。犹太人发现旧约圣经很喜欢引用这个典故，引用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耶和华神如果可以倾覆一个城市，他也可以拯救。上帝并不是说我定义要毁灭 要倾覆这个城市，那就不可以改变。上帝可以选择不降所说的灾。在审判当中，神仍然有恩典，有怜悯。神审判的目的是管教，是希望人能够悔改。阿摩斯先知向以色列百姓一年发出五个严厉的警告。先知指出，神并不是一开始就要他们亡国被掳，而是希望他们回转悔改，可惜他们仍然不归向神。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研读过《阿摩斯书》四章六节到十一节，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四章十二节。《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因此，以色列啊，我要如此对待你，因为我要这样对待你，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在西乃山跟他们会面。神当时吩咐摩西叫百姓要自洁，预备面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威荣的，人不可能面对面的看见神。当时百姓预备好了，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出埃及记十九章记载，当时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耶和华神很庄严的临到在他的子民当中。以色列民的反应是发战害怕。现在阿摩斯先知像摩西一样吩咐以色列人要预备迎接神，那以色列民的反应又是怎么样？他们面对的结果是接受审判，接受惩罚，结果就是毁灭，就是灭亡。但是其实以色列百姓可以选择向耶和华神切实的悔改，真正的归向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神差遣他的仆人先知向以色列民宣告审判的信息，为的并不是惩罚他们而已，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回转悔改。神就在等待他的百姓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圣洁的神竟然愿意临到他的百姓当中，等待他们回转悔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预备迎接你的神，这句话非常的沉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常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呢？我们有没有常常检视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我们马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色列民经过很多次的警告，但是他们仍不归向神。耶和华神已经赐下很多的机会，一再的透过他的仆人先知提醒劝告，但是以色列民不为所动。月心相信阿摩斯先知的心也非常的难过。最后耶和华神宣告，我一定要对你们施行审判和惩罚。这段经文的结语在四章十三节，看呢，那创山造风，将其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幽暗，采行在地的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 这是一首赞美诗，这里赞美耶和华神的权柄。神造山造风，又向人显明他的心意，造出晨光幽暗。晨光和幽暗代表人生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宇宙当中所有发生的事情。希伯来文把晨光幽暗这两件相反的事情放在一起，是代表全部，就如同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一切的智慧。和合本的经文翻译作脚踏在地的高处，有另外一个意思，不是指地，而是指一个人的腰间。战争当中，一方打败敌人之后，会用脚踩住对方身体最弱的部分，以前是踩腰部。耶和华神有资格有权柄去施行审判，我们应当感谢我们有神掌管天地，有神主持公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人完全没有资格去批评。在旧约圣经当中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多次的警告，并且神给予机会，可惜人不肯悔改，最后审判终于要临到。上帝有权施行审判，假如我们愿意承认上帝就是那位公义的主，他有权柄施行公义，在神执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应当献上赞美和感恩。阿摩斯书来到第四章的结尾，宣告了上帝严厉的审判，但是却是以赞美作为结束。接下来我们来研读阿摩斯书第五章18节到20节，这是呼应4章6节到13节这段经文。阿摩斯书5章18节到20节，想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为什么你们要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好像人躲避狮子却遇见熊，进房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岂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吗？按照原文的次序，18节到20节可以这样翻译：有祸了那些盼望上主日子的人，上主的日子对你们究竟是什么呢？那日是黑暗没有光明，就好像人逃过了狮子却遇上熊，进入屋内以手靠在墙上又给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其中毫无亮光吗？在这里，阿摩斯先知以旷野生活的经验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呢？就如同人在丛林野地当中遇见狮子，当然反应就是非常害怕，非常恐惧，马上逃跑。好不容易逃脱了狮子了，却看见熊迎面而来，于是再一次拼命的狂奔逃跑，要找地方躲藏。终于进入了房屋里面，以为安全了，终于可以喘喘气，于是以手靠着墙壁来休息，没想到蛇出现了，一口咬在手上。原来耶和华的日子就像这样，你以为自己能够逃脱，这只是暂时的，前面仍然有危险在等着你，最终死亡和幽暗重逼临到。结论就是你根本逃不掉。耶和华的日子是这一段很重要的主题。上帝的子民本来应该行在光明当中，但是因为他们一再的拒绝神，一再的犯罪悖逆，结果就是落在黑暗当中。渴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渴望耶和华的日子，却不明白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悖逆神。另外一卷先知书，我们提过的约珥书，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正是审判万民的日子。约珥书3章14节到17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要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并不是耶路撒冷不再让人进入，这里经过的意思是指耶路撒冷不再受制于其他的国家，百姓被掳流亡了。约珥书当中，耶和华的日子是指向审判，这正好回应阿摩斯书的开场白。先知阿摩斯指责所有以色列的敌人，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现在阿摩斯倒过来说，如果耶和华神要施行审判，以色列也不能逃脱。耶和华神的审判不仅仅针对外邦人，而是先临到他的子民。对于以色列来说，耶和华的日子不像他们想象只针对他们的外敌，而是针对他们。对以色列民来说，这是非常震惊的宣告。预备迎接耶和华的日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值得我们仔细的思想。这个主题是回应第四章耶和华接二连三的从四章六节到十三节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主题。耶和华的审判临到，可惜以色列的子民仍然不知悔改，最终耶和华的审判要临到。这个日子是黑暗，不是光明。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是前后呼应的。阿摩斯书四章六节到十三节和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是对以色列人发出的严厉警告，好像一面属灵的镜子，让我们省察自己的信仰。弟兄姐妹，这两段经文非常强烈地对我们发出挑战。当上帝借着环境、困难甚至苦难呼唤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呢？还是我们像以色列民一样，很习惯性地忽视神的警告呢？先知提醒我们，真正的敬拜不在于表面上的礼仪，而在于一颗谦卑、悔改、追求公义的心。今天我们是不是像以色列民一样，错把神的忍耐当作纵容，把外在的宗教活动当作信心的保证呢？让先知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离开我们属灵的冷淡和自满，让我们准备好自己，以敬畏和信靠的心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